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是会员专享直播啊。我用回我们 office 这条线啊，之前我用的是我们备用线路，因为这条线路我有一段时间没有用了。那因为这条线路之前经常会有一些杂音啊，网友经常跟我讲有杂音。那我就没有用，我就用回另外一条备用线路。那条备用线路最近老出故障，所以我们今天就趁着会员直播，我就用回这条线，因为这条线还是比较稳定性比较高，但是他就经常会有网友跟我提意见，说这条线路有杂音啊，所以我就想今天趁着会员直播，我就用一下，大家感受一下会不会又会有杂音，有杂音我还是得想办法换一条新的线路。美国的电信公司真的不太多，虽然它有很多，但是 cover 我们这个区域的电信公司不太多。基本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最近遇到的一系列的问题都是线路的问题，一个是线路有问题。那我们在操作的层面上，我不觉得我们有什么问题，基本上这件事情我们做了五六年时间，中间会有一些犯错，但是很少，非常少，因为非常熟练了已经啊。所以我原来是想用 Starlink， 但后来我发现 Starlink 的上行还是不行，下行没问题啊，它的下行没问题。我们需要上行，因为我们是直播啊，直播就是我们的数据要上传啊，上传，那它上传也不行，因为它要跟卫星接收，所以 Starlink 不是我的选项。我本来想 Starlink 比较好，因为不会受其他的干扰，但事实上不行，直播来说它还是达不到广播级的。那今天下午，今天累了一下，刚才睡了一觉，下午陪太太去买车，因为之前出了一场车祸，车祸是我太太开车带我们一个朋友去 Costco 买东西，一拐弯被人啪撞了一个尾巴，撞到后面，撞得蛮严重的。结果这辆车拿去修，就我们那辆车已经有蛮长时间了，后来保险公司说干脆不修了，赔你一笔钱，你自己买车吧 ，total loss。那中间我们不能没有车，所以我们现在还拿的是修车厂给我们的车，我们在开着，好像现在要开始给租金了，因为他们已经开始进入赔付程序。所以我们赶紧要去买一辆新车，所以今天下午去直播一结束，赶紧去陪他去看车。那我们家买东西呢，就我们家买东西就很快，买房子也很快，我们看房子看了三套我们就买了。那买车也是，我们买上一辆车，我们看完之后，那个车行的人跟我们讲，我们就剩在这一辆，然后我们看一下行不行，行不行，行，可以吧，那我们就买了，我们结果就买了。这次也是一样，我们看那辆车，太太其实他已经看过了，车基本上太太在开啊，我开的少，我基本上不怎么开，因为太太不让我开车，因为我开车会想事儿，他怕出问题，所以基本上是他开我不开，所以主要是他的需求。那他其实之前已经考察了一番，然后就想好了要买什么，我们就直接去问车行的人，已经联系过了。我们去到那边打开车门一看，很好，很喜欢，然后试驾一下不错，我们就买了。就所以下午六点多回来吃点东西，我已经不行了，我已经倒在床上就睡到八点一刻， 我突然醒过来，其实我没设闹钟，八点一刻一下醒过来，哦，要赶紧准备了，就开始准备，就这样，今天就很忙碌的一天。好在这一觉睡下来，这一觉睡下来，人的精神就回来了。本来星期六的会员节目，我经常是精神状态不好，但今天睡这一觉，我想我大概睡了一个多小时啊，非常好。我就是我就是只要给我睡觉就行，我就会精神很好。嗯，这个星期总体来说还不错，但是我们的流量非常不稳定啊，流量不稳定，我觉得跟假期有关系啊，假期有关系，因为很多人出门啊什么的，所以流量不稳定。但是我们这个星期我觉得我们做的还不错，选题从选题到时间，我们又开始做一些。我们开始准备做的一些实验，我们也开始介入，我会慢慢的开始把我们一些新的项目开始融入到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所以整体来说还不错啊，效果挺好，我会逐步的实现我之前规划的一些东西啊，现在已经开始，现在基本上开始在操作了。条件已经具备了，就是我们要慢慢的微调一些，然后我就会宣布啊，会告诉大家我们在做什么。反正现在有第一个项目已经开始导入，我大概一两个星期之内，我们是七月份之内会导入第一个项目，第二个项目要等我们第一个项目实施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再导入第二个项目。好吧，我们来讲讲，大体上就是这样。这个星期非常的忙碌。上个星期我们有访客，我们家里来了访客，我们的一个朋友来我们家住了两个多星期，将近20天啊，我们就有接待任务啊。但是还基本上我就没有太大的影响，基本上是我太太在陪他。总体来说，我的感受是国内的朋友还是非常的闭塞，信息非常的闭塞。要改变认知才能改变命运，这很重要啊，这很重要。就这些我跟他聊。聊了很长时间啊，也是很多感慨啊。后面有个网友提一个问题，我等一下我会一起谈这个问题啊。好吧，那我们就互动吧啊。分享越来越魔幻了，在国内头条上看到一篇文章，时间是7月11号凌晨发的，内容如下：2025存钱报告，打工人存款50万。12.3% 的00后存款将超过30万，一线城市和五线城市的80后人群存款30万的数量基本差不多。社会真的那么畸形了？没病的说有病的往死里治，有病的说没病的不给治，贪污的表清白，底层的存款50万，媒体彻底无真相无良知啊。OK。平均一下，因为平均一下，我们之前报过一个数据，就是什么数据呢？就是招行的数据，招行的数据是我印象中是2%几吧，2%几的客户拥有80%的存款，大概是这个数据啊。他平均不来啊，平均的是骗人的啊。提问王老师，可以聊聊印度吗？最近正好在印度，十几年来第一次来，到现在一共来了四五次，每次待的时间至少2周，发现时间在这个国家似乎停滞不前， 很多方面的变化微乎其微，正如英国人统治了那么久也奈何不了他的分毫，真的不可思议的国度。请王老师从你的角度给我解一下惑，到底是信仰，是国情，是政治，是政府，还是其他方面的原因导致了这个国家的形态？我其实我没有明白你说什么，你的问题是什么？你去了四五次，每次去两个星期，讲讲你的感想呗，好不好？我对印度不大了解，印度有一段时间很火啊，我们那个时候也是就着新闻来跟进一下。印度我们当然有一些知识储备，但是跟你讲的现在的情况我们没有更新过，所以我不好评不好说啊。因为我不知道你在问什么，你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变化微乎其微，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你可以讲具体一点吗？我没办法回答你，好不好？抱歉啊。分享前几天的节目，有网友提到垃圾分类的情况。台湾实施垃圾分类已经有二三十年，我恰巧全程参与，可以说一些感想。台湾一开始实施失败的，就是设置几个分类的垃圾桶，对应不同的垃圾，最后失败了。最大的败笔是其中有一个是放纸类垃圾，经常有民众将未熄灭的烟头丢入，引发火灾。那么接下来政府执行垃圾不落地，就是等垃圾车来，民众才将自己的垃圾带出来丢。因为要配合民众的作息时间，所以每个固定点通常是早晚各一次收垃圾的时间，解决了以前把垃圾放在一个街角垃圾车收，那个年代总有一个垃圾小山堆置而且又臭又脏的街角。那么接下来就是教育的问题，不只是教导民众垃圾分类，学校教育更是幼稚园开始教小朋友垃圾如何分类。现在的垃圾分类已经是我们的生活日常，大家在 YouTube 看到台湾人追垃圾车倒垃圾的影片，都是拍的不够完，都没有拍的很完善。其实我们一次性来三台垃圾车，分别收不同的垃圾，不然民众分类好的垃圾还使用同一台垃圾车收走，这就是笑话。我们现在面临的垃圾问题不再是分类，而是配套。有关资源回收利用，垃圾变黄金。困难点一个是焚化炉本身，是嫌恶性的设施，会造成空气污染，所以在新建前经常面临附近民众的反弹。第二是生活垃圾燃烧后产生的底渣，那么可以做成工程回填材料，但是因为底渣本身也有重金属含量，所以要避开水源区才能使用。如何是更有效的在环保的规定内更有效的使用这些底渣，也是台湾政府的课题。谢谢这个网友的分享啊。提问，我反映了王先生关于白化病比喻不恰当的问题。上周我在直播留言中补充了这个问题的细节，但是没有在直播中被您念到，所以这周我继续来留言。您在纳尔纳西那个主题最后的评论，用白化病来比喻中共任人唯亲的行为。你想表达他们不断的传承给自己的后代，而后代的能力却是越来越退化。对我这个白化病患者而言，这样的比喻非但不准确，而且非常的冒犯。首先，你拿来比喻的白化病的特点并非事实。白化病是一种遗传病，近亲结婚的后代更容易有遗传病，但不限于白化病。白化病的病征也不是节目中提到的退化。白化病患者是因为基因的缺陷，没有办法合成色素细胞，以至于全身呈白色。因为这个原因，白化病患有各种症状，比如畏光，皮肤容易被灼伤，眼睛怕光，弱视。但白化病患者不存在身体机能的退化。所以你对白化病的认知需要修正。 这导致你节目中做这个比喻不恰当。但如果只是单纯的认知缺陷，我也不会觉得被冒犯。谁知道有谁都有知识的盲区，让我感到被冒犯的是你用白化病和中共的世袭比较。无论是近亲婚姻还是白化病身体退化，这些都不是道德问题。可是你拿这些和中共世袭的不公来比较，拿普通人的残疾和毛新宇的愚蠢比较，我真的很难接受。我回答是这样，我很认真地做了一下功课，因为我之前我有一些认识，但是就像你说的，这个认识是不准确的。我总结一下，白化病的直接原因是基因突变，它是基因，这遗传病，遗传病的导致遗传病的原因是基因突变。那么近亲结婚，近亲婚姻并不直接导致白化病，它只是会增加基因突变的这个概率，会导致基因，所以白化病是基因突变，它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退化，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对。所以用白化病来比喻这种任人唯亲产生的退化的现象是不准确的，这个网友说的非常对啊。那么用白化病来比喻中共的这种内循环，这种是承袭制度，承袭的做法的确是不恰当啊，不恰当。那我当然我是无心之失啊，所以冒犯了白化病的患者，无心之失，非常抱歉啊，非常抱歉，向你道歉啊，不好意思啊。这是网友的，我就希望我们的网友直言不讳的告诉我们在节目中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因为我们每天有两场直播，每场直播都有一个多小时，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错误，发音的错误啊，错字、念白字啊等等，还有一些不恰当的说法啊，因为很多我们是直播。没有深思熟虑，所以大家直言不讳的告诉我，我都很愿意接受啊，我很愿意接受。那我中间会有一些说法不是那么恰当，的确不是故意的啊，不是故意的啊，所以请大家理解啊，现在就原谅我会犯错误啊。提问，请问王老师，你是如何做到即便远离中国本土仍然能够对中国有如此深入的了解和思考？你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是如何做到能够保持对中国很多城市很多行业有非常深入并且精准的了解？这是一种先天的能力还是后天的素养？那很多人以为，很多人经常反驳，就经常有人反驳我，我就在这个城市，你说的事情不存在，我都没看见。其实假如我生活在香港，我并不意味着我了解香港，我只了解我接触的这部分香港，理解吗？这是人的认知的问题。你以为你很了解这个城市，不一定啊，不一定你很了解。你会了解一部分，但是你如果不是很认真、很用心、有规划、有计划的去认识这个城市，你就算在这个城市生活，别说生活多少年，生活几十年，生活一辈子，你都可能不了解这个城市，包括中国啊。所以很多人说你不在中国你怎么了解中国？对，你就非常用心，非常认真收集数据，收集情况，有很好的分析框架，坚持不断的持续在探索这个国家，我就一定会比你了解这个国家，就算你在中国。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对一个事物的了解，它是需要时间，需要资料，需要数据。为什么要数据？数据是反映一件事情的属性的啊。我掌握的数据肯定比你多很多啊。所以虽然你在中国生活，虽然你有接近性，但是你的认识的范围是非常狭窄的， 跟我们专业的记者，我们专业的记者不管在哪里，我们去研究一件事情，我去了解一件事情，这里面还有一样东西，就是我对中国的新闻，我对中国的报道持续了20多年，我不用去现场，我在这里，你告诉我现场发生了什么，我就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就知道其他的你没有说的部分是什么。为什么？这就是经验、理解、了解，那种非常的了解。比如说官场，我对中国官场的了解，我们采访一线采访，包括我在中国大陆的一些经历啊，和这些官员的接触，我对中国官场的理解肯定比大家，虽然你在中国大陆，但是那是不可能跟我们相提并论的。专业的记者和他是不是在现场有关系，没那么大的关系。而且这也涉及到什么？涉及到我们在描述的事物是什么事物啊？你比如说车祸现场，我没去现场，你去现场，当然你比我了解，因为车祸嘛，就这么多事情，我把它看完就看完。但是你说要讲一个政治制度，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制度，到整个的国家运行，到整个的系统，那你就算你在北京，你未必比我了解啊。这个对一件事情的把握有若干个方面，一个是你既有的认识啊，你做的知识储备，有你对这件事情的认识的方法，认识它的方法啊，有你对这个事物的本身的定位的准不准确，很多方面啊。所以这不完全是职业素养的问题，这有，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时间，你在这件事情花了多少时间，这个很重要啊，这个重要。那你想一下，我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都围绕着我们每天在研究，研究美国，研究中国，研究亚洲，研究东南亚，研究经济，研究地缘政治，研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嗯，我们脑子里天天装的都是这些事情啊，所以每件事情我们都可以找到跟它相关的背景资料来进行分析，所以我们会更加全面的认识一件事情，好吧？回应上周有网友提到老头乐又卷土重来的问题，我公公啊，公公就是丈夫的父亲啊，67岁，不会开车也不会骑车。老头乐让他原本公交需要2个小时才能到达的路程，缩短到不到1个小时，还能带着我婆婆，还能带回不少东西。他们的生活半径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所幸是他的老头乐是正规的残模，并不在清理范围之内，所以得而幸存。否则他的交通方式又只能回归到换乘 N 趟公交和地铁的长途跋涉。中国的城市规划和香港、东京等发达地区的底层逻辑非常不同，并不以步行者或者个体优先，重视高架、立交桥、多车道的主干道建设，几乎不做窄街道、密路网的毛细血管交通。所以我觉得老头乐这种交通环境下是一种夹缝选择。OK。观点，关于甘肃天水的铅中毒问题，为什么我一直问这个呢？感觉现在国内对官网的不信任已经很严重，妥希塔陷阱很厉害。然后听了油管的几个分析，各有各的说法，不过都没有人觉得是当地工业铅污染。啥意思？不觉得？好像大家都是这么觉得吧？你这么说反了吧？所以我觉得官方这次说法主体上有可能是真的，只不过把一些事情掩盖不说。什么事情掩盖不说？你这个讲法有点奇怪。你既然说，不过都没人觉得， 我觉得现在有人大家都在怀疑是隔壁的这个隔壁的冶炼厂的问题啊，这个说的比较多。你说掩盖不说到底是啥，我不了解啊，这个你这个自己有点矛盾。好像昨天听直播有观众说带手机回国，然后我就想问一个问题，王老师你是不是不能回中国了？是不是在国外说中共的坏话的？其实回国都有危险，纯属好奇，没有冒犯的意思。我是香港的居民，我有权利回香港，但是我会不会不能回去啊？那这是一个判断，就是你回去之后会不会有风险？就像你说的，有没有说中共的坏话啊？我说的是实话，不算坏话，实话算不算坏话？这要看你什么的立场上来看。从中共的立场来看，他会觉得我说的是坏话；从我自己的立场来看，我说的是实话。就是如果他是不好的，那我就要批评，我就要批判，我甚至是谴责，我甚至有的时候愤怒起来，我会骂人啊。就是我认为这是实话，不是坏话啊。所以我不知道中共会不会觉得我是坏话，有可能。那我会不会回香港？我暂时没有这样的计划，因为会有风险啊。事实上，你比如说，季风书店的老板娘，她回去她就有问题啊，她就被留职了。你比如说像有几个类似的案件在前面，那他们是非常轻微的批评。轻微的批评，然后回去都有问题。那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批评中共，分析中共啊，揭露中共的丑恶，可以想象我回去的风险应该非常的大，所以我暂时没有这样的计划，看看形势有什么变化吧。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要回去啊，所以我的工作在这里啊，我的家庭在这里，我的生活也在这里啊，我不觉得去中国对我来说有那么重要啊，因为我离开中国也有离开了好多年了。我1990年离开中国去香港啊，香港我是我的家啊。那么香港要不要回，我觉得还是要观察一下啊。安全最重要，为什么？因为我有家庭啊，我要对我的家庭负责。我有这么多网友需要，他们要我做节目啊，我也对他们负责。我希望做一些事情，我要对我自己负责啊。观点，前两天的节目里有人提到被意大利逮捕准备引渡到美国的那个中国人是复旦大学的，而且校友群里有人讨论，最后校友群里鸦雀无声。听了那位观众的描述，我深有感触。我想这群中国人心里很明白，中共是不会为一个没有背景的人出头的。你不是什么州来着啊？孟晚舟啊，孟晚舟中共花大力气把他捞回来，为什么？那是有背景的人，那是他们自己人，你不是他们自己人，他捞你，他才不捞你呢啊。中共最擅长的就是切割和甩锅，就像当年最大的中共间谍金无忌被美国逮捕之后，金无忌还以为中共能够通过换服的方式把他带回国，没想到等来的是邓小平和他无情切割的消息。想到这里，我就觉得金无忌纯属活该啊，助纣为虐，被中共表面的花言巧语欺骗，没有善终。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有交换间谍俘虏的情况，唯独没有听说过中美苏之间交换俘虏间谍，估计被抓的中共间谍都被切割了，中共不想把他们换回来。观点，王老师你好，原生家庭原罪的专题让我深受感触动，我也想提出一点温柔的提醒。有观众在直播中提问，说自己润被家人反对或者骗回国，您回应说的是自己 子女自己的问题要检讨。我知道这可能是直播时的条件反射，但这样说的话对很多挣扎中的人来说有些沉重。这些人虽然已经成年，但仍然有创伤，仍然或者还在被父母控制，他们希望听到的不是你有还有问题，而是你已经不容易了。不是每个成年人都拥有选择权，尤其是身处专制国家。这个说的对，是的，我讲这个话有点草率了啊，草率了。直播有的时候想的没那么周全啊，说的对，这个网友说的对啊。中国有不少青年人从小被控制、打压、情感要挟，哪怕成年之后也很难挣脱。我身边有亲人高考志愿被改、留学被阻，挣脱后又被亲情或胁迫迁回原生地。有妈妈说，不听我的我就跳楼搞臭你。有的在外地的表妹担心如果执意出国，家里人会叫警察，当警察的表哥把自己抓回去。逃脱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甚至连国家机器都站在家长那边，比如子女。因为各种不听父母的话被送进网戒中心，很多人想独立，但独立的代价过于高昂。当前的经济环境让许多年轻人更难真正摆脱父母的掌控。一席曾经有演讲提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接受新包办婚姻，主动让父母参与相亲。这些孩子资质普通，要靠父母帮忙买房、找工作、带孩子，这些都不是靠一己之力就能轻松做到的。而且这些依赖之下，想违背父母的意愿，真是难上加难。有些成年的子女往往有隐秘的心理创伤，他们常年生活在自我质疑和情绪浩劫中，仅仅是为了成为看起来正常的人，就要花费很大的能量。您曾经分享过原生家庭的故事，也提到过曾经面临父母不支持的时刻，但我想您最终能够争取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真的非常优秀，加上那个时代有更多出头的机会，最重要的是您的父母终究是爱你的。这个说得很对。其实并不是我赢，是我的父亲成全我啊，是他成全我。他为什么成全我？因为他爱我啊，我知道啊。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底牌，所以如果有人处理不好和父母的关系，也许不是因为他们做得不够好，而是他们一开始就没有被允许成为自己。说起的多好，你看我们的网友真的很了不起，你想问题想的这么深刻啊，比我好，比我优秀啊啊！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做那个勇敢的逃脱者，有时候活下来已经是极限了。当我们站在正确的一方发声的时候，要留意这些正确是否变成了一个高位的裁判啊，说得好，可能让受害者沉默，更沉默。我曾经在你的评论区发表的看法被意见不同者批评，一开始我不理解他们哪来那么大的恶意，直到有人告诉我，你说的没错，但是你有优越感，后来我就少说了。我注意到有些海外的台湾的网友会发表看起来是对中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实际上是在秀优越感的言论，这个我是知道的，这个我也理解啊，我理解有这种情况，同情是有啊，是有位差的啊，有位差的啊。你一向站在中国人民这一边，也呼吁不要怪受害者。对于这类问题，可能回答的快了一点，忘了这些成年人仍然是伤口未愈的孩子。随着您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肩负的责任也随之重大，你的一句话一个态度都会造成影响。说得对，说得很对啊！谢谢你让我看到 与人为善不仅需要良善，还需要自身的强大。做一个温柔而且坚定的人是力量的象征。也希望未来的你愿意给这些处境艰难的人多一些接纳的空间。不太擅长回答的领域，可以建议网友去问 ChatGPT 啊，至少情绪价值拉满。OK， 感谢你的存在，感谢你持续发光，也被世界温柔以待啊！你看又出问题了啊，还是这个问题，是我的问题吗？你看又出现这样的问题。是我的设置问题吗？我真的不理解了，好郁闷啊，到底为什么会这样？这条线路也有问题，这条线路也不行。我先把这个节目讲完，把这个节目讲。我非常感谢这位网友给我写一个这么长、这么温柔、这么有力量、这么让我感动的话啊！我一定会认真的。对待啊，我在我们的互动节目当中和我们网友的相处当中，我要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学习啊，谢谢你，谢谢啊，非常感谢，很感动啊。好。观点不知道怎么回事。最近 YouTube 平台吃了我不少的直播留言，不只是在王老师这边，再发一次上周的留言，关于特斯拉 FSD 自动驾驶，我大概用了三个星期，从一开始的不信任到现在的熟练的介入，越来越觉得科技的进步，特别是帮助我减少很多的驾驶疲劳。OK， 我现在可能要考虑一下取消我们的。就是聊天室的回放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因为中间就有这个改变，我们唯一改变的就这些啊。我要好好的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了。我们要试一下啊，试一下。没有杂音哈，没有杂音，但是你看这个视频这又模糊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我查了也没查到啊，其他好像网友没有提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问题？好吧，如果有知道这个问题的网友，请告诉我一下，好不好啊？提问，上周的问题我重新提问。我现在在现实中对女生毫无感觉，您觉得我应该无视这个情况，还是需要我做些什么去重拾对女生的兴趣？我完全不知道，我不理解为什么会对女生没有感觉或者没有兴趣。因为你是个男性，理论上来说你就应该对女性感兴趣啊。这不管你年龄多大还是多小都会是这样。我们今天回来的路上一拐弯，我们跟另外一辆车会车呢，对面的那辆车在路边上等我们过。我们过的时候呢，我太太因为开车就跟他打个招呼然后就过去。美国开车经常就是会有这种司机之间的这种眼神交流，然后对方呢也是跟他招个手，然后我们就会车，然后我太太就跟我说：“哎呀，那是个帅哥。”我说：“什么帅哥？”我就没看，我就看到另外一边。他说：“那是个帅哥。”我说：“什么帅哥？”他说：“是十七八岁的金发帅哥，很帅，鼻梁很挺，啥讲的眉飞色舞。”我说你是不是动心了？他说我没有动心。我说你有动心很正常啊，看见帅哥你应该动心啊，不动心你还是人吗？然后他的确是，他的反应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 看见个帅哥，然后他们有眼神的交流，然后他真的 那一刻他动心了，不是很正常吗？不是应该是这样的吗？这不人不就是应该是，这就是人性啊。所以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是什么，就是一个人正常的人，正常的心态，你看见一个你自己见到一个女异性，你跟她有接触，然后你就会有反应，这是正常的。那其他的情况我不了解，我不了解为什么会这样。你是不是需要找个医生来问一下，心理医生，先找个心理医生问问看。我觉得因为我其他的情况你没告诉我，所以我也没办法判断好不好，因为我没办法，我是觉得这跟年龄没关系，跟处境没关系，一个这是一个人的本性啊。你会对异性感兴趣，你我走路看见前面看见一个美女过来，我会多看这几眼，很正常的呀，这不是很正常的吗？如果我们有交集，我对她会有回应，这也是很正常的，很正常的情况，对吗？对吗？所以你需要一些帮助，需要一些专业的帮助，而不是仅仅是问我，好吗？提问：能否请王先生谈谈你对美国征收 35% 的关税对加拿大经济可能产生 30% 的关税吧，啊，对加拿大经济影响很大。加拿大是这样的，加拿大呢，加拿大出口能源是一大块，然后其他是一大块。那加拿大如果刨掉能源出口，出口到美国，那美国是顺差，加拿大是逆差。加上能源呢，加拿大是顺差，美国是逆差。那实际上对美国来说，如果加拿大对等给你也加美国的关税，加 30% 的关税，谁会受损？美国会受损。为什么？因为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这部分关税基本上美国很难停掉，他一定要买。如果他不买加拿大的这块能源，他去其他地方买会更贵，因为有运输成本。加拿大就靠着美国，所以他运输成本很低。就算是他加了 30% 关税，他还得买。所以基本上如果是加拿大要跟美国翻脸，就是你给我加 30%， 我给你加 40%， 那可能吃亏的还是美国啊，还是美国啊。所以这件事情，但是之前加拿大的态度一直都是比较低调一点，比较没那么强势。我觉得还是因为美国强大，美国这个国家强大，就不能惹他，不能够惹他，就稍微温和一点。但是如果是真的双方硬来的话，美国吃亏，这也是为什么川普敢于这么干的原因啊。提问：如果经济局势保持下滑的趋势，未来两年之内中国有可能实施 QE 吗？你还设置一个时间条件，两年。很多人喜欢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没什么好讨论的。为什么？大家知道为什么 QE 谁发明呢？QE 是日本发明的，不是美国发明的。美国是学日本。那日本用 QE 来干什么？ QE 的目的是什么？ QE 是 全称叫量化宽松。量化宽松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把利率降下去，把利率降下来。市场经济的国家，利率是什么？利率是资金的成本。它这个资金的成本，它会资金成本的高低会影响经济流动的速度啊，所以速度会决定经济的冷热，决定经济的起伏啊，所以它是一个调控，叫我们叫宏观调控的工具。但是这件事情对中国有没有影响？对中国没有影响。为什么？因为实际上日本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 QE 没有用。因为 QE 实际上你看，从过去大概20多年，日本的利率基本上是零，甚至是负数。但日本经济有没有帮助？没有任何帮助。啊，为什么？因为资产负债表衰退，资产负债表衰退，没有需求。没有需求的后果就是，就算你资金的成本是零， 外面也没人借钱，因为你通缩，通缩就没人借钱，那没有人借钱，你零利率也没有用啊。那为什么美国有用？美国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当美国的资本，当美国的成本降下来的时候，它的资金成本降下来的时候，它的借贷会增加，借贷增加的话，促进经济，它有需求，它跟日本跟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 QE 是管用的，中国跟日本 QE 是不管用的，它降低成本对它来说影响不大，对美国影响很大，好吧，我们没办法，又是模糊的，很抱歉啊，我觉得可能跟我设置有一个设置有影响，我想回头我试一下，我来试一下。我现在有一点怀疑是我，因为它有一个设置，什么设置呢？就是聊天室的回放。聊天室的回放，以前呢，聊天室回放我都没有去选。我最近就经常有网友问我，聊天室好像看不到回放，我就特地去选。我们直播的时候，它有个选项，算要不要回放，我就选了回放，那大概是这个问题。我今天我要再去试一下啊，试一下。如果是这个问题，我们就找到问题的原因了。如果还会出现这个问题，那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啊。抱歉啊，抱歉。观点 ChatGPT 可能对直播中的图像突然放大的问题有解决方案，希望对王老师有帮助。OK， 好，我去查一下。提问：跟女朋友是异地恋。他工作很忙，我很闲，有时候发消息他隔很久才回我，我很内耗，我知道他真的在忙，但是有点难以接受这种状况，我知道自己很作，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状况。隔很久才回你，隔很久才回你说明什么？有点烦吧，是不是有点烦啊？不是好消息啊，这个不是好，这不是一个好状况。基本上这跟闲和忙没关系。回复一个短信需要多长时间？没多长时间。如果一个女生回你信息比较慢，基本上都不是什么好消息啊。你自己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一下。你没有作，你的感觉并不太错，并没有错到哪里去啊。提问：台湾的大罢免投票第一波将会在7月26号举行，这是一场对台湾民主发展相当重要的公民行动。想请问是否可能在你的节目中安排一期专题或者是一小段时间来介绍这次大罢免的背景、诉求和现状。哦，我们每天都在报道。每天差不多每天都有报道，我们每天都有报道啊，所以我们还需要去介绍背景吗？这件事情已经讲了很长时间了。如果能够客观中正的角度切入，我们一直是客观公正的中正的角度切入啊，这个没有问题。我们一直在报道，从大罢免Day one， 我们就在跟踪报道这件事情。你可以看我们之前的节目，好不好啊？说服仍然在观望，我们没有这样的任务，我们只是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具备说服大家去说服大家的功能，这不是我们新闻机构的任务。说服大家的任务还是要靠民间团体去做，我们会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好吧？啊，观点画面解析度调整到720，对于新闻时事直播已经非常够用。没有，我觉得我的设置有问题。观点杂音有时是有，但影响不大。王老师别在意 ，OK？ 我真的很郁闷，今天又出现这个情况。我觉得应该我设置有问题，就是我不应该选那个聊天室的回放，我觉得聊天室回放对他来说，对我们整个节目来说， 就是它的数据占用的带宽太多了，它的这个它只好把这个画面的质量降下来，它否则的话应付不了这带宽，应该是这个原因啊。我突然想到的，好，明谢 WeBandon， 谢谢。没有了吗？还有没有吗？还有什么问题再来，我们再来。没有了哈，那就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星期再见，谢谢大家参与，我们下周祝大家周末愉快，谢谢啊，谢谢啊。